我是创梦大叔杨景聪，邀请你和我一起转动人生。
Hello， 大家好，欢迎又回到创梦大叔之老板不在家系列，我是这个单元可爱的主持人许愿编。废话不多说，直接破题和大家分享，我们大叔完成他人生中第一场超级三铁，回到台北喽，真的是有够勇猛的呢。今天就要来好好和他聊聊他闯关完成的这场 Lava Try 玩赛乐园超级三铁究竟有多有趣呢？让我们热烈欢迎大叔！
嗨，大家好，我是创梦大叔杨聪。
好，那其实有持续收听 podcast 的好朋友们肯定都知道，上回其实我们已经访问了 Lava Sport 就创办人林泽浩，也谈到了大叔参加的这场玩赛乐园的乐趣。复习一下这个赛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这个所谓这个 Lava Sport 他们办的这个玩赛乐园啊，跟一般我们所知道的那个山铁真的很不一样。你知道一般的山铁那个一般都是比赛型的嘛，比赛型，所以他们都会有那种你需要在几个小时要完成，比如说游泳啦，然后骑脚踏车啊，跑步啊。对很多人来讲，尤其是像如果你没有像这种他们每天都在训练啊，就是很竞技训练的话，我跟你说，大概没有人说一般人，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啦，
基本上会吃不消。
对，我觉得那个太，因为我自己有跑过迷你三铁，迷你三铁就是说只是跑步五公里，骑脚踏车二十公里，然后游泳750公尺，我都觉得三个下来其实还蛮累的，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去想过，所谓的这个三铁，甚至什么超级三铁，那对我来讲都是哇，非常非常遥远
的，
对呀、啊。那、为什么那个？所以泽浩那一次来聊，我们就更进一步知道，他说。他们这个玩赛的人重在啊，鼓励参加，参加然后享受那个玩乐，而不是享受最后那个成绩。怎么样抱着一种玩乐的心情去参加我们所谓我们参与的活动？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认同。后来他就说，原来他们这个的，那他们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要不关门，不关门。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哪怕你到午夜，他们都还那个工作人员还是等着你。然后等着你，然后回来一样会发给你奖牌。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没有时间的压力。再来还有一个部分是更有趣的是，他在讲，你知道他讲说，你来参加，要你能够越玩花样越多越好。所以，他就说，如果你比如说你游泳你不会游的话，那怎么办？那你可以划那个立桨，
可以有代步的东西的感觉。
还有更有趣，就有人真的是还有划立桨，还有会带那个什么浮标嘛。你用浮标的话。你比如说你只要靠着浮标，你脚踢一踢。
假设我不会换气，其实我就可以靠着那个游过去，这样
你一样也可以。所以就变成各种花样你都可以做。那把骑脚踏车，他说如果你骑脚踏车骑不了，你可以骑电动辅助车。
我懂，基本上就是支持所有，就是你有努力的那个过程都可以。
努力啦，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你参赛，你享受那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回复到我们讲人生本来为什么要把那个竞赛这种看得那么严肃，本来就应该多些乐趣，定下目标，然后你再从事一些运动，我觉得听起来就很有趣，好像这种很有趣会让才会激发我说，我从来觉得遥远的事情，我就当下就这个我应该可以来参加，没错。
yeah. 结果呢，反正我们的大叔最后是报名了，但最想要知道就是你报名的那个当下。怎么会报名嘞？不是说很遥远吗？
对对对，其实，在泽浩还没来之前，你知道吗？那时候董事长乐团吉董就来我们公司，我们在聊一些新的合作案嘛，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聊说：“杨聪，你要不要来报名这个？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三级，正在参加的超级三铁。”我说吉董，我现在我有在跑半马，我甚至可以挑战全马哈，但是。那个三铁你不要告诉我，对，因为我这个不是我觉得我能做的，我也不想去做这样。他说杨聪没有哦，他就真的很耐心跟你说，我跟你讲，他没有关门的时间限制哦，你可以用你的速度，你自己的方式去完成它。我有个部分就被他挑起来了，加上我天生老实讲我就喜欢挑战，可是我在挑战我会问我自己，是我不会做那种我认为觉得遥不可及或者我能力做不到的。那我发现吉董这样讲完之后，没有时间限制，那代表说如果比赛一般比赛8小时，那我用12个小时多4个小时，哇，那我想一想我休息，我可以好好吃顿饭啊，可以躺着啦，按摩啦， 或怎样，然后先把自己照顾好之后，然后再一项接着一项。我那时候想应该是、啊、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再加上吉董，你知道他就那个他真的很会那个
很会
对吧？很会怂恿啦，
没错。
哦，他找了好多人报名了，就好多人那个艺人啊什么都被他怂恿啊，大家都报名参加。那我就想说，好啊。
那我也要来。
对啊，那我其实那时候就是跳下去了，就傻傻的，好吧，就报了。
报完名之后又听到泽浩这样介绍，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应该是我是可以完赛的，我是觉得、
听完更有信心。
对，然后更有信心，而且我想到说我自己可以把它应该可以玩的，自己觉得玩得很开心这样、
先预想了这个画面这样子。
对，我觉得当你今天有这个心情，然后你也其实很多东西你还没做之前，你自己大概脑袋里可以先跑一遍，然后跑到你想说啊，确实有你讲，我大概的想到说，我应该可以
非常的 enjoy 在里面，
对，然后 enjoy， 然后应该可以最后跑到终点，然后开心的庆祝那个
欢呼这样子，
那画面好像都有了，这样
想着成功的画面都有了，
对啊。
好，那这样子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比较辛苦的地方呢？
当然有啊，第一个跑步的东西我比较不担心，为什么？因为跑步呢，那个我平常有在跑。半马嘛，哈，那我就一周一个礼拜大概会跑一到两次，所以我想说跑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游泳呢，一年大概游不到几次，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三月份要犯，那我在可能三月份之前最起码游个几趟嘛，哈，然后这样让自己熟悉那个游泳，因为游泳我从小会游，虽然游不快，但是我知道游泳应该难不倒我，只是游得很慢。好，骑脚踏车。那骑脚踏车这个就更有趣，我从国中上学开始每天都骑脚踏车，一直骑到高中，你知道吗？所以骑脚踏车本来就是我从小的一个代步工具。那当然90公里这个这个就有点长了，你知道吗？对，那
好几趟的那个，
对，那我就想说我怎么训练呢？然后我有没有自己也没买脚踏车，后来我就想河滨步道他都有那个专门租脚踏车的，那我就开始计划说，哦，那我大概应该倒数三个月，我应该每个月大概花两次的时间，然后骑从新店，哦，第一站可以从新店骑到大稻埕，这样来回大概40公里，然后第二、第三次我开始加码，骑到关渡，还有最长的还骑到那个淡水巴黎那个地方，
哇，
大概有将近80公里了，那当然开始骑的话，老实讲，因为以前虽然骑脚踏车代步。对我来讲很容易，可是骑久了你知道吧，那个屁股很痛、
很痛，我知道。
所以可是到后来我觉得骑骑慢慢，我好像觉得哎还不错啊，骑到7-8公里对我来讲好像也不是难事。可是这个东西就我们在讲，这叫做训练嘛。那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很大感想，发现说训练跟实战齁，最后比
您的权益我来关心。彰化银行与马偕医院携手推出马偕认同卡，申请即享有国内1%、海外3%、指定药妆药局最高6%回馈。同时刷卡消费，彰化银行将回馈0.25%与马偕医疗财团法人。快来申办马偕认同卡哦！循环信用年利率8.63%-15%，循环信用利率至基准日104年9月1日，预借现金手续费3.5%。各项费用查询，请见彰化银行官方网站或洽客服专线。
后来我觉得。很大感想，发现说训练跟实战哈，最后比赛那个过程，完全不一样
，
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
那我很好奇，在训练的过程中，会不会有那种就是有点卡关的那种时候啊？
不会，因为训练过程我是自主训练嘛，没有教练要求，所以目标或是时间都是自己定的。那唯一就刚刚讲说，骑脚踏车你感觉到痛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怎么讲？我因为会告诉自己说。你当第一次骑会痛，那你第二次、第三次，其实慢慢的那个痛感就会比较减轻啦。然后游泳的话，因为以前游大概你大概一般人大概训练或者说运动的话，顶多游800、1000，那他这个比赛是要2000公尺嘛，所以我自己给自己从1000到加1200，然后加到1500，那最后比赛前往游到1700还1800。
基本上也是接近了嘛，对不
对？
对
对对对，
了解。那参加赛事的当天，大叔的心情怎么样？
我每次只要参加各种活动，去旅行、出国，或是包括，反正我只要隔天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其实
很亢奋
我觉得很亢奋，然后很兴奋，然后会像我觉得小时候小孩子就说啊，想着
明天很期待，
对啊、
很期待
这样。那所以那一天晚上都睡得比较浅一点，然后都一大早就会起床，然后开始就会准备要准备的东西，这样，所以心情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那个兴奋啊。然后那个我跟你讲，那个比赛。 真的这个完赛了以后，我觉得这个去才发现说，天哪，怎么那么多人，几千个人哦，然后那个参赛选手在那边，然后还有很多家属也在那边，然后你会发现说，哇，密密麻麻，然后重点是没有那种严肃的比赛，因为如果是一般这种他们叫 Iron Man 啊，这种三铁，其实我觉得场面
竞赛型
的，我觉得场面应该是蛮严肃的。我那时候我就看到，这怎么好像像一个市集啊？
大家都很吵闹，
大家都聊天拍照，然后在那边，然后后来我就跟那个吉董，就他们，我们就靠在一起，我们在聊天，然后他们讲说，他就讲说，哇，他说你们不晓得，那在他们日本去参加三铁哦。日本的山铁是严肃到他说前面游泳的话，然后后面他就把人把你投挤下去，因为他们在乎是自己的成绩，他根本不管你别人的死活。我听起来都觉得啊，怎么比赛会这么凶悍？对啊，那反正这个我说，这个给我感觉气氛，第一个感觉说放松了不少，觉得啊，今天的这个
大家都是很快乐，只在参加，
然后更
玩
更，因为我们第一站是游泳嘛，那你知道游泳哇。不是只有，但一般我们就是穿，因为那天天气很低哦，你看大概温度只有14度，水温那个大会公布是25度，其实我下去有时候根本没有到25度，大概只有20度左右，我觉得，尤其游到深水区的时候，吼，真的很冷。然后我现在讲那个画面是说，那很多人在那个，大家是怎么准备？就发现真的很多人，有大概有几百人，他们是后面要准备要划那个立桨比赛的。那还有一种是什么？他们三铁不是一个人比，他们是三个人，叫做接力，
一段
，对，三个好朋友，然后一个这个游泳，一个跑，骑脚踏，一个跑步。然后还有一种更好玩的是，他们会带小朋友、全家人，然后怎么样？他们就去不晓得去租还是买了那个充气的那个小黄鸭，还有那个像天鹅，哇，公鸡。什么样造型都有，那小朋友对，那小朋友就坐在那个上面哦，然后父母亲他们下去游就推那个，然后也参加这个竞赛。你会觉得其实大家根本都不是来比赛，大家都根本就是来做一种把这个比赛当作是一个家庭活动或是好友的聚会。所以好朋友变成说，你就啊，这真是我把它形容叫做欢乐的 party。好，那现在回到本身，就是因为我是抱着就是只要没有时间压力，我希望还是按照像很多人就说，那你何必那么辛苦？你要不要去租那个浮标啦，哈，或者什么？我说不要啦，因为我想给自己试试看，说因为没有时间，我就所有的动作我都按照正常的三铁，比如说就是你就穿游泳服装去游泳，那你骑脚踏车你就骑正常脚踏车，不要什么电动，那跑步就跑这样子嘛，对不对？好，那这个状况就好，从开始下水。我那时候就发现，妈呀，怎么温度那么低？
这么冷？
对呀、啊，然后那个游不到大概两，我看他200公尺、300公尺，我发现我身体开始
僵硬了吗？
我告诉你，那个应该是说我的热量可能就已经
流失很快
，然后那个手啊开始发抖哦，因为冷嘛，然后我的脚怎么开始有点麻痹，有点冻僵，你知道吗？那还好，因为我有带我朋友，有两三个朋友，他们去帮我做补给啦、食物啦，还有一些衣物的照顾啦。然后就赶快跟一个朋友说，因为我本来游泳，因为我在准备这个，我就去买那个有那种无袖的那个防寒衣嘛。可是我就穿那个下去，穿泳裤短的，对不对？真的好冷，那我游到300公尺，我那时候蹲的感觉说我大概完成不了，因为看这样的话，那我不就整个人可能完全僵了，你知道吗？那怎么办？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是岸边，然后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他可以，我跟他讲说，你帮我拿那个潜水衣，我有买那个潜水就长袖的，我赶快换衣服就比较好了，就比较不会那么冷，可是还是身体还是会发抖。然后我那时候就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告诉我自己，因为我可能太过兴奋了，然后调整好呼吸，然后我可能我的速度，我也觉得我想要像在台北，我现在刚刚跟一开始不是讲吗？其实准备那个比赛啊，过程中这个叫做有点像训练，通常训练你都是在课堂，或者我们以前啊课堂就是什么，就是一些场合跟实际的战场真的不一样。那台北我游泳池是温水游泳池啊，所以温水游泳池，而且它就是有25公尺嘛，来回这样。那个是一个活水湖，我们游的是活水湖，是一个深水，然后是一个很大的场域。那山温度低，那低的话情况之下啊，然后我要求快，可是我手在抖，所以我首先调整呼吸，然后告诉我自己慢慢来，然后把蛙泳速度变得放慢，
放慢
慢慢了一倍之后，然后我再眼睛张开， 好好的去看，哎，发现海草好多鱼在那边游泳啊，然后我就感受那鱼的脉动，人家鱼游的又自由自在，你在干什么？哎，然后就啊一边呼吸，然后跟着鱼那种脉动，然后就享受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哦，那个调整好那个步骤，
影响很大，完全
不一样。然后就这样慢慢游，慢慢游，哦，然后就哎，终于游了2000公尺，我从来没有游那么远。
而且是一次，然后慢慢
对
慢慢，
而且路上就一路上游泳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就是旁边的，要么不是那个浮标的，要么就是刚刚讲那个天鹅那个，或者是小黄鸭
充气的娃娃。
对，然后还有一个女生就坐在一只小鸭子上面，她的脚从来没有动，她就是靠两只手在拨水。
拨水，
哎，她的速度跟我一样，我就觉得
哎，蛮有趣的。他们
真的好优雅。然后我好，那我也就后来慢慢起来，然后起来之后。那个啊，那个很有趣，你知道吗？那个真的全身开始发抖，还好同伴就赶快给我递香蕉啦、温水啦，然后给我毛巾擦拭，然后他们还帮我拍了一张照片。我那一张照片，哇，我真的是仰天那个长啸大叫哦，那个把那个
我游到了，
对，然后我就有一个连友，就很有趣，他就因为看我那个。因为我是穿泳裤，说下面那个肌肉，他说哇，你的肌肉还蛮扎实的。然后你知道我刚
刚看到，
对，我刚刚回应说什么？我说其实啊，是我冻僵了。不过反正那个过程就是讲说哇，我以为游泳应该对我来讲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在台北游1800也是很轻，不会说很轻松，但是也是可以完成。哇，结果我说你到一个地方，如果觉得，假如我下次再参加的话，我一定要去训练这种叫做不是温水的。就是冷水游泳池，
接近真的现场环
境的样子，对，你要接近20到22度这种温度游泳，才能够真的让你的身体哈、哦、能够熟悉它，而不是当下我下水的时候好像我从台北马上好像到了莫斯科，我到了那个哈尔滨一样，
突然冷到受不了。
对，没错，然后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那个，然后接下来不是骑脚踏车吗？那骑脚这个过程中，你就换有很多那个他们还是有比赛型的哦，有些人他们还是很厉害啊，他们就是马上起来，然后马上牵车，然后就走。那我是慢慢的把这个湿的这个潜水衣换下，然后换我平常哈、哦、运动的这种骑车，包括穿那个车裤嘛，车裤那个屁股就比较有厚的那个垫子，这样比较不会痛。然后开始骑，我心里其实在想说，我总算我至少回来那个，这个回来指的是说，因为。我不是前一阵子在比赛之前去运动吗？
没错，
这个就题外话，就是参赛之前，其实我自己有稍微有那个有一个心情，就是说，我是不是今年就干脆给他略过哦？我干脆等到问哲浩说，我可不可以这个报名挪到明年？因为我想说，天哪，我印度回来只剩下不到10天，那我在印度，我本来想要说在印度我也训练，可是我印度根本都没有训练，你知道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印度。环境哦，我想跑步环境外面空气很差，然后呢，他那个所谓有健身房，可是有游泳池，可是那游泳池又小，再加上说我在印度又有点小感冒，你知道吗？所以我等于印度那段时间有10几天，完全肌肉是处在就是说一般的没有运动的状态啊，所以回来一算，我觉得好像应该来不及。虽然我那10天我有安排跑步啦、游泳干嘛，但我只是想说，哦，那时候心情会觉得说。或许应该打退堂鼓，可是后来我当然还是觉得说啊，没有时间的限制，没关系，应该是可以的。
就去玩玩看嘛，有什么关系？
对，那这个会影响到什么？因为我后来比赛前，就是我还是骑了一段从新店骑到关渡，然后再骑回来。我觉得还好啊，还蛮轻松的。所以我那时候当下我就觉得，游泳虽然让我很辛苦，但脚踏车应该是我
OK 的啦，
我应该很有把握这样子。好，等到开始骑出去，奇怪，怎么现在脚踏骑的感觉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后来我才明白说，你要记得，因为我训练是把3项分开，比如我今天去游泳有1800公尺，那我再过几天我去骑单车，对不对？然后接下来过2天我再跑步。可是人家这个完赛乐园或是这个3点，他们是连贯的。那你的身体前面我开始踩着，我已经。等于游了2000公尺，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体其实体力已经有消耗了，所以开始骑，就比较吃力。然后更麻烦的是什么？他沿路一直都上坡，
大腿很用力、
哦，还没有完哦，上坡。然后刚好又那一天又是那2天都是东北季风，所以迎风啦，然后又
有上坡，你说逆风前倾。
对，然后我竟然骑不到20公尺，出现我刚开始训练脚踏车那个，我屁股那个衔接大腿那块肌肉开始痛，你知道吗？我觉得那我那时候出现的画面就是那种啊，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我想象中这个应该会在可能到50公里或是什么才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痛，因为我觉得我在台北明明训练没有啊，可是就像我讲的，你的身体之前可能训练不够，再加上游泳完之后已经消耗很多体力，再加上又是连续的上坡，哇！所以我那时候停下来，我第二感觉真的是，我说骑到真的会怀疑人生，
骑到怀疑人生。
对，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能够做什么，当下就是告诉自己说，哇，我要喘一口气，然后我发现我可能需要做伸展，所以我大概花了5到10分钟，把两只腿就是做把它拉筋，把它拉开，让这个臀部的这边的肌肉能够比较松一点，然后包括那个车的高度，我也觉得哎，好像可以再调得更好一些。然后你看20公里，那它的这个赛事，它脚踏车是从活水湖骑到台东有一个八翁翁哈那个地点附近，差不多45公里，然后再骑回来，所以折返嘛，对不对？那所以你这一路45公里代表什么意思？一直往北，所以就是你迎着东北季风，所以逆风，然后一路一路一路爬坡爬坡爬坡爬坡，哇！我跟你讲，那个我20公里，我不是调整好再爬上去，还会痛，其实还会有。我怎么办？我就把那个专注力不放在那个痛的，我开始什么？我开始唱歌，开始跟自己打气，我开始唱歌，真的必须要，因为那时候我是有朋友，但是因为他们开车，他帮我准备午餐，还有这个赛事也不宜去追车，所以我就想说，好啊，那剩下应该。我就想应该再苦着不20公里再完，那我就一边骑一边唱歌，尤其最后在5公里那个是在海边，那个风好大哦，然后甚至有上坡，然后我看到有些人开始他们就牵脚踏车了，因为他们就没力了嘛，那没力反正没有时间限制，有些人就牵脚踏车，那我是告诉我自己说我绝对不让自己就是牵脚踏车，我怎么样我还是只要上去我一定要想要把它骑完，所以再怎么上坡我还是慢慢骑，哇，终于这样，终于啦，我真的觉得说那个过程真的是会打击到你，可是如果你愿意放个方式调整好心态，那找到怎么样鼓励自己，或是包括去喝一碗热汤，或是包括稍微给自己一些，像我会带，这里也会带水啊补给品，然后哇，度过那一段过程你知道吗，结果之后就反转而下，为什么？因为从八翁开始我们就要往回，对不对？那往回代表什么意思？之前上坡，接下来就是下坡。哦，还有之前是逆风，
现在顺风了，对吧？
顺风，哇！你知道那代表什么？那个车子啊，那个咻，那好快哦。比如上去可能大概只能踩，如果以时速只能踩大概15公里，下来大概可以是30，这么快，一倍的速度，那你感觉真的好像在飞行一样。如果我们这样讲哦，我这样形容。前半段从活水湖骑到八翁那个上坡的过程，我觉得真的像人间的地狱，煎熬，然后很痛苦，很辛苦。可是下坡真的就是快乐像神仙，哇咻！然后那个很畅活的，这样一路好像可以冲到终点。那你看我上坡花了3个多小时，下坡大概不到2个小时，应该1个半小时。真的骑车，其他半个小时是吃豆花啦，还吃午餐这样。哎，这样就那个自行车就骑完了，然后开始就跑步，对不对？那时候已经大概应该5点了，那舞台开始也有音乐了，然后我们就绕着那个台东的森林公园跑步嘛。哇，那个大部分人其实应该很多选手早在我们之前，可能他们就已经完赛，因为他们是选手型都有训练嘛。那我那时候看到人就跟我一样，平常应该没有什么在锻炼，大部分人真的开始都用走路的，因为什么？体力大家都消耗尽了嘛，那我那时候的方式，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哎，其实你还记得我们邀请那个超慢跑的教练徐冻英，对，我们邀请了，其实超慢跑那个提醒了我，就是哎，超慢跑因为他可以跑得很慢，那可以调整好呼吸，所以我就开始，我虽然尽量不要走路，但是用超慢跑的速度，然后慢慢跑，那沿路当然偶尔会下来休息，喝口水。然后再调整好，然后这样一圈一圈，它一圈3公里，那21公里要跑7圈。其实那时候跑第一圈的时候，也会觉得跟很多人一样讲说啊，这个是 真的是
又怀疑人生了吧？
绝对会。为什么？因为骑完脚踏车90公里，那个脖子这边很酸啊，然后那个双腿当然，那个刚讲那个，尤其屁股跟大腿那边，哇，好酸痛哦。所以你是会去蛮酸痛的。所以在跑步过程中，只有超慢跑的时候调整呼吸是稍微好一点，还好有音乐，还有这个旁边的风景哈，还有包括有市集，那你可以去，我还去买那个关东煮啊，那个来补一下元气。然后还有朋友啊，旁边就帮忙我助跑啊。哎，我在第几圈比较累，他们就说，哎，那我陪你跑。哎，有朋友跑差很多，
那个心态上差很多。
对，就有朋友有陪伴啊。然后你在那个过程也很有趣哦，像很多像有盲人，你知道吗？他们下来跑，那他们就有那个志工带着他们跑，还有妈妈他们推着孩子哦，用那个推那个怎么讲摇篮车哈，一边跑一边推着他们的宝贝，
很可爱的画面。
对对对对，那个画面真的还有很有趣。所以整个后来你看，我从5点到跑到8点多，然后最后一圈咚咚，然后跑跑跑，哇，那快要到接近快要终点的时候，那个心情哇，真的完全到开心到不行。而且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舞台上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吉董。吉董他们董事长
怂恿你的人呢、
啊？对啊，而且他正好他正在要唱的歌曲就是我们今年拿到去年拿到第一座台湾史上葛莱美的巴格浪专辑、哦、然后他正好然后我就喊着吉董，我做到了，我到终点了，然后他打个招呼，然后我就过了那个，他们有做了一个门，然后我那时候心情兴奋到说，哎，我只能用一个动作表现到那种开心，就是整个人已经完赛了，虽然双腿很酸很痛，但是还是可以跳起来，然后哇，这样子表达那份，我感觉就双重开心嘛，因为一个方面完赛，一方面哇，吉董唱着巴格浪，然后好像葛莱美那份喜悦也把它整个迸发出来，这样子总共花了大概11个小时、哦、那11个小时当然都不是比赛，刚刚讲说转换区你就会休息一下啦，拉拉筋啊。然后我刚刚讲沿路最重要的是你到台东你就要去吃他们的豆花、哦、还有什么像很多人就下来喝椰子水啦，吃香肠啊什么这些。那我自己有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 撇步 就是说啊，骑脚踏车像我刚不讲很辛苦，不是到那个八翁翁，就是那个最最辛苦的到最最上坡，对不对？到整个上坡顶点，那个时候差不多已经1-2点，那我就要吃午饭，那我就请我朋友他们去家餐厅帮我打包，要好的鸡肉土鸡肉，我好喜欢吃的炒饭，还有他们的青菜。诶，结果别人都是在吃 7-11， 就我一个人哦，在一个凉亭，然后享受我的午餐，晒着太阳。哇，那个是一天赛事里面也是觉得最棒的一个回忆。
结果美食是最好的诱惑跟动力。
没错没错。哎，所以我觉得发现说，那你这样下来，你看我刚刚讲不管是从游泳，不管是从骑脚踏车，不管是那个跑步，其实我都觉得会面临比你想象不到的，在实战过程中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你身体还是会出现，因为你并不是平常这样一个密集运动的选手，或是我自己的，因为我没有这样密集的训练，所以一定会碰到瓶颈。那我发现说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因为你的心态说像我刚刚讲，如果你一直抱着说你想要游快一点，想要跟他比的话，我认为会很惨，我可能完成不了。可是那个鱼儿展现给我的就是他自由自在啊，他其实在告诉我说，老兄你要快什么。然后我就悠游的像他这样鱼儿游，你看我就这样过了那一关。那骑脚踏车我是不是怀疑人生，对不对？那可是我下来，然后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给自己打气，然后唱歌，然后就把那一关最难的那个上坡，然后终于也能够骑到，
熬过去
之后苦尽甘来。你看地狱的反面就是天堂。真的那个下坡的时候骑脚踏车，我觉得那真的像坐云霄飞车，好快活。对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到这几天其实心情都还蛮震荡，然后我也在脸书分享一些过程，哇，好多朋友都给我很棒的一些回应啊！我觉得其实人生就是有第一次，那我自己觉得最难得的是说，你永远你的潜力都怎么讲，并超乎你的想象。那当然另外一个回答，可是潜力也不是无限大，一定还是说你某种程度你自己第一个还是要自知之明。比如说自知之明指的说，如果它是一个现实的比赛，我绝对不会参加，因为我没有办法，那我们不能去做没有办法 事情，可是时间拉到很长，你可以用你的方式，那就可以。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你还是要训练啦。没有训练，我觉得如果去的话，你会很惨的。会经验到像我这样子，如果下次我还参加，我在训练上就会要求自己再更扎实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要有实战的演练，什么实战？就是那你骑脚踏车，我骑那个哦，对，想起来，我骑河滨都是
平路，
你有没有骑过？都是平，对，都是你从淡水骑到那边没有上坡，
顺顺的。
对呀，啊，人家那个是一路上坡，你要有这种实战经验。还有游泳，你要去游那个冷水游泳池，你不能去一直在温水游泳池，然后告诉自己说哦，我没有问题，我很好。
比赛的时候就知道。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在刚讲准备过程中要扎实一点。嗯，呀，
好啊，听完大叔这样分享之后。如果是你现在这样回想起来，你觉得报名这场超级三铁值得吗？
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会想要就是本身透过运动哦，来变成是你生活的一个美好的回忆的话，我觉得玩赛乐园这种不限时间啊，不限时间的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值得一试。那但是我觉得有个前提是，我会跟大家讲说，你最好不要一个人。像我这次我还好有两三个朋友，有朋友在旁边的鼓励支持陪伴，然后做你的后援，这个非常重要。要不然呢，你也可以参加什么，参加啊，比如说像人家有那个，他们就是一个团队啊，什么一个企业啊，或一个什么社团，有没有，他们一起报名啊。所以这样有团队在一起，好处就是彼此会互相
照顾
啊，鼓励。那像我们比赛完之后，那我们要回去的时候，我们朋友就说，哇，有一些人他们自己一个人，你会看到，你会觉得嗯，好孤单哦。还有一个是他们真的那么完成赛事的时候，那种喜悦也没有，好像周边也没有朋友分享。所以我会鼓励大家说可以试，然后但是呢就最好能够代办。而且如果你是像家庭，你不妨第一次可以像我看到那样，就是人家家庭参加带小朋友，完全根本不在乎成绩，就是让小朋友去经验那个乐趣，
而且一大堆人一起玩的那种
感觉。对啊，然后他们还跟我讲说，哎，下次蜂巢你要不要做一个什么蜂巢的标志？然后你就这样一边滑过去，游泳过去的时候，大家都看到蜂巢在招摇，这样。我说，哎，可以考虑哦，
可以考虑哎，
对，
就你到哪，大家都知道你在哪里。
对呀，啊，然后一个是说。即使如果你假如说还是想要完成，因为后来我听吉董说有好有一些艺人，他包括朋友，他们后来就选择放弃。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准备哦，像跑步很多就会他们有会怎么样，会抽筋，嗯，然后或是到后来就很疼痛，他们就弃赛了。那还有一个是骑脚踏车，也有很多人就骑到包括有受伤啊什么。所以我要讲是说不管是虽然拉比终究还是一个赛事，还是比如13公里，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从早上到晚上的。所以什么意思？训练是一定要的。你还是最好能够找教练，然后也能够做一些训练。还有如果像我刚讲的是说，我觉得我这次参加过，我就觉得实战经验非常重要。都有上坡，你就要去训练上坡的赛道。那冷水游泳池，你就必须去适应，免得到时候你会觉得跟你所想的落差，那这个就会很可惜这样子。但 anyway， 后来你看，不管是在现场，因为完了之后，大家在那边干嘛？都听演唱会嘛，
没错。
董事长乐团有马自卡，也有陈升，所以到后来变成，我觉得比较像一个欢乐的 party 的聚会啊。然后也有一些人，他们什么都不参加，他们就我们来参加晚上8点后的 beer party， 喝啤酒。
所以可以只参加晚上的事情吗？
有啊，其实他很有趣啊，他这个是赛事的一赛事，然后也有从台东的市民，还有一些因为里面很多的市集嘛，他们就逛来听演唱会，来喝啤酒，来玩这样，然后来帮大家
来交流一下，
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我觉得也是算另外一种生活的乐趣。那对我来说，哇。13以前都没有办法想象，可是用这种方式来完成人生，好像怎么说，就有多了一个
不同的滋味
然后那个东西我做到了，用我自己的方式，我没有跟别人比，重点是我自己，我不能说超越，或是说某种程度是我又做到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想象不到的事情， 对,
对
吧。
然后你会觉得你对自己会更有
自信啊吗？
在体力上各方面，然后你会更愿意投入在未来在运动的训练。譬如说 我现在就是正讲，哎，这次最挫折最大的就是脚踏车，竟然上坡会骑到让我20公里就开始有那种骑不下去，那种痛到那种感觉。我就在想，嗯，我接下来要参加，我做什么训练，然后专门就是走上坡的。这个是个秘密哦，以后再跟大家分享洋葱的未来的挑战。
像大叔说要特别注意就是训练之类的东西上的准备，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这个赛事哦，它举办的时间都每年固定，现在都是在3月初。然后我发现3月初的这个，因为我们还是有那个什么，还是有寒流嘛。
嗯，
即使在台东哦，尤其游泳的部分，其实我看很多人哦，因为我们去要准备游泳的过程，很多人他们是游上来，因为他们是5.1点几那个，就是他们今天在前面游上来，然后你就看有些人当然看起来他脂肪很厚的哈，他一点不全能，可是看到很多人这边
抖，
真的大家都在抖哎，抖的人很多，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说，第一个，如果你真的话还是跟我一样，你最好去买那个潜水的那种叫游泳，就是全身的哦防寒的衣服。如果你是一个怕冷的人，如果你脂肪很厚，你觉得这个对你不是问题，那你不用准备。就有些人我也看到他们只穿泳裤啊，很厉害啊。可是我觉得保暖真的很重要啊。那像我看吉总他就很棒，他穿那个，我觉得他那个衣服很贵，他那个穿起来很像那个衣服，感觉质量他的身体那个，就是皮跟身体都粘在一起了。那像我买的，因为我想说第一次参加，我就买一般的那种潜水。它是两节式的嘛，欸，结果游的时候那水还会渗进去，然后衣服又比较厚比较重，所以会建议大家就是如果真的有报名参赛的话，可能那个准备防寒的那个游泳的衣物一定要准备。那再来骑脚踏车的话，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车库嘛，那个厚的那个车垫的话绝对会让你90公里会让你痛不欲生。那我觉得准备一般来讲就是你自己习惯的衣服应该就够。那注意一下，可能就是在赛前的前2天不要吃不熟悉的食物。我觉得我自己我现在在讲的时候我其实都忘记，我就前一天刚好去吃火锅，然后有一道叫做那个什么鸭血豆腐嘛齁。结果它是有麻辣，那麻辣当天就拉肚子。在比赛前2天其实拉肚子对你的体力也会产生不好。意思说就是最好那2天都是吃比较自己熟悉的食物，不要吃一些会让你比如拉肚子，其实就不太好。
或是清淡一点的东西也比较适合。
是啊是啊，就是如果你有跟朋友或家人去的话，提早2天嘛，然后去那边适应环境，然后最好也能够实地看一下。像我们就开车大概把要骑车的路线走一下。可是我觉得开车走一下其实跟实际上脚踏车骑还是不一样。
当然呢。
对啊，我如果觉得应该是下次我应该是说哎，我应该在前几天我就先租一个车先骑一下。
骑看这样子。
哎，了解那个坡度，然后让感受让身体有那个记忆啦会更好。我觉得还有要参加这个赛事呢，就是抱着一个刚我们一开始讲的就是因为你就抱着一只想要参与，然后可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心态。然后很重要一点就是健康最重要，所以不要强迫自己。一说勉强自己，像我看到有些人真的就是跑到所谓的这个抽筋啊，或是到可能脚都受伤，其实那会有点可惜。我当时的立下目标就是，我希望这个过程中我会很开心。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是健康的完赛。啊，如果自己做不到了，你可就是那弃权没关系啊，我们隔年再来啊。对不对？所以要保持健康，所以运动最重要就是要，其实我一直觉得说我自己立下决心说希望能够经营蜂巢到88岁，那过程中就是要靠的运动来达成这个健康，所以运动是手段，健康才是目的。那这个部分也跟大家分享。
听完这一集的分享，你一定更了解到 Lava Try 完赛乐园超级三铁的魅力，说不定明年你也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哟。又看到大叔这样非常有毅力的准备赛事，到真正闯过三关，完成人生中第一场超级三铁，真的是非常感人呢。看来我们都要好好的保持健康体态，才能持续走在完成梦想的路上哦。谢谢大叔的心得分享，老板不在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